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才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此外，川普总统表示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一些美国制造业者担忧此举造成的负面影响恐将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以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栏目。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负责协调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参众议员7月20日达成协议，删除参议院版本中有关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修正案。不过最终协调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尚未公布。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的报道，参议院共和党人放弃继续推动重新恢复制裁中兴的修正案，这意味着川普行政当局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不会被封杀，中兴可以继续向美国购买零部件，约有8万名员工的中兴得以继续运作。删除恢复对中兴禁售令修正案的消息引发国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一直以来与共和党在有关议题上密切合作，希望继续制裁中兴公司。舒默星期五发表声明痛批，称此举让中国再次成为最大赢家。与舒默共同提出恢复对中兴禁售令修正案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称，议员们以放弃中兴修正案换取在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但他并不赞成这么做。卢比奥在推特上还表示，主张我们不应禁止对中兴出口，因为那样所有生意就会跑到另一家中国间谍公司华为，根本不是可以放过中兴的理由，而是我们应该也要严防华为。如果我们不愿对中兴采取行动，我们永远不会对像华为这样更大的公司采取任何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 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准备对中国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电视7月20号星期五播出对川普总统的专访，谈到美中贸易争端时，川普总统说，我已经准备好提高到5000亿美元，我不要中国人感到害怕，我希望他们能过得好，我真的很喜欢习主席，但那很不公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瑶毅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话，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这个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分析人士称，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要求他们忘掉宗教，崇拜习主席，对党忠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和往常一样，吃过糌粑，博巴赶去经堂上早课。他是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生。中国当局从2016年起开始拆除这所佛学院的部分僧舍，驱赶僧尼，他是得以留下的5000人之一。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设了很多检查站，学院对面的山坡上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同心共筑中国梦，博巴每天抬眼就能望到。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
Regrettably, Beijing's secularization of Tibe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
丹增多吉说，现在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他说
Well, if you know any basics about the monastic vows, monks and nuns are not allowed to sing.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浸于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只能唱这些歌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忠诚。丹增多吉说，那些没有被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手段。
在我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
说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美国印第安纳州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加仁波切说，
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糟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不人道。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采集、生化筛查、虹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百万人被关在这些营地，约占当地维吾尔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美国国会众议员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
维吾尔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接受洗脑教育，他们被要求崇拜习近平而非伊斯兰信仰，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场反人性的罪行。
相比中国境内的其他穆斯林，回族一直享受着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也开始成为打压目标。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
回族这个民族呢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在共产党这样就是比较强硬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存空间，包括信仰方面给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政治并不会因此远离他们。今年初，安然收到官方邀请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半个月后院方提出要组织这批少数民族作家去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
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我一下飞机，一到这个井冈山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被拦截下来，有警察就要求就是搜查我。
安然说，过去两三年来，回族受到打压的事例不胜枚举，从移除餐厅门口的清真标识，到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和塔楼，从关闭阿拉伯语学校，到几个月前四进清真寺，即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回族人的信仰空间明显缩小了。安然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回族人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并用汉文化进一步同化回族人，直至这个民族成为完全徒有虚名的空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中东和非洲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日抵达卢旺达，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多个协议。 卢旺达外交地区合作和东共体事务部国务部长恩杜洪及雷海在接受美国之音中部非洲组采访时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卢旺达很高兴习近平前来访问，这将拉近中卢经济合作与双边关系。他说，
这次访问期间，中国和卢旺达将签署约15个协议和项目，其中包括对外交护照持有者互免签证的协议，为了加强两国合作，为提高投资打开大门，这将是一个重要时刻。
分析认为，卢旺达希望搭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特别是要融入东非铁路网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项目学者珍妮特言介绍说，卢旺达希望发展制造业和旅游业，自然欢迎中国的投资。
因为卢旺达需要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在过去几年试图发展本地制造业，中国的投资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这些非洲国家需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卢旺达也不例外。卢旺达地处东非，将自身定位于东非的商业和旅游业枢纽。
不过，这位曾经在卢旺达总统府有工作经验的学者也提到，一些“一带一路”的帮扶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债务压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
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是债务问题，因为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和贷款，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偿还债务可能会很困难。我想这在未来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讨论内容。
郑宁特言还说，从习近平今年首访非洲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继续重视和非洲的经济联系。
无论是贷款、融资、贸易，还是直接投资，这些都是中国重视的议题。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众所周知，在过去15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一直具备的优势。
他还认为，很难说中国是在非洲排挤其他西方国家。卢旺达外交部国务部长恩杜洪及雷海表示，非洲并不是在与西方国家越走越远。他说，
我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合作，我们没有切断与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伙伴关系。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经济、社会等项目中的利益。从东方到西方，我们与不同国家结成伙伴关系，并将继续这么做下去。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阿联酋星期五签订了一系列金融、商业和贸易协议，显示出能源稀缺的北京在中东有着重要的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阿联酋访问，成为29年来第一位访问海湾国家的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会见了两位权力最大的酋长，一位是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另一位是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伊德。拉希德周五在推特上说，我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达有很多共识，而且在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有着敦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开启一轮新的、更庞大的合作与一体化项目有着很强的政治意愿。他还说，当今我们与中国有着很出色的关系，中国领导人把阿联酋当作本地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是阿联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阿联酋最大的进口来源。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的出口口岸，有将近60%对中东的商品出口都要经过阿联酋，并且阿联酋自身与中国的贸易也将近占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贸易的1/4。作为主要能源出口国和国际贸易枢纽，阿联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一带一路项目连接欧亚市场的重点目标。尽管中国十分依赖中东石油，但是传统上很少参与中东事务。自从习近平六年前上台后，中国开始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北京在与中东的互动上十分小心谨慎，在与诸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还与伊朗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这个项目将投资多达10亿美元来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请听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EC 负责。在未来3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雷·沃什伯恩本周在坎帕拉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这些投资将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经济。这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能力，包括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我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整个非洲，乌干达的项目位于前列。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带来连锁效应，给非洲市场带来其他的投资，向人们展示美国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带来更多就业。本月早些时候， OPEC 承诺将为一个电信公司融资1亿美元，该公司将升级并扩大乌干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的电讯网络。在乌干达， OPEC 将为项目提供58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一个水电站。沃什伯恩强调，这些投资注重于连接，这使得美国不仅仅是在帮助非洲构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未来的贸易伙伴打下基石，妇女也能同样参与其中。一个提高女性地位的方法就是沟通。如果要使得他们的公司成长，他们需要资金。过去连开一个银行账户都很难，现在有了手机，有了手机银行，这打开了大门。特别是小村庄里的妇女，现在他们的银行账户就在他们的口袋里。然而，乌干达政府最近通过议案，对使用移动银行应用征税。沃什伯恩说，他不能就当地法律进行评论。美国10亿美元的资金，相较于中国承诺的对非洲600亿美元的融资来说很小。当被问及如何对比美国和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时，沃什伯恩说，其他国家注重基建，而美国注重于将投资用于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帮助人们在经济链上更进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坎帕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周四再次表示，俄罗斯对美国的危险依然存在，并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俄罗斯干扰今年的国会选举。请听报道。
科茨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尽管其他国家可能也企图采取类似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率先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同时也在离间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破坏美国基本的价值观。他还说，他不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些行动直接负责。他说，非常清楚，俄罗斯的重要事件或行动没有普京不知道或没有下令的。在论坛进行期间，科茨被告知白宫决定邀请普京访美。
Say we have some breaking news. The White House has announced.
突发新闻，白宫通过推特宣布邀请普京秋季到访。
再说一遍。
You, Vladimir Putin.
普京要来。
我听的没错吧
？OK.
Yeah.
好吧，好吧，这就很特别了。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星期在赫尔辛基密谈将近2个小时。川普表示，会谈内容无所不包，包括中国议题。虽然对这次会谈的报道集中在川普对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评论，但川普和普京到底讨论了什么有关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悬念。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在西方被制裁孤立，俄罗斯非常担心在外交上陷入依赖中国的困境，因此竭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在面临涉俄事件调查的同时，川普为何执意要见普京？双普会面可能讨论什么中国的议题？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普京真心倾向哪边？有关这一话题，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还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刘平先生认为，普京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第一个，美国所对中国的指责或者是怀疑，俄罗斯同样遇到。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战斗机，这个中国当初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后来呢，某些项目就戛然而止，因为呢，俄罗斯就是指责中国在这个窃取或者是违反协议。所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方面。所以两个国家，美俄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共同的感受的。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很多作为，美国呢对他是有诸多的怀疑，像什么孔子学院呢，或者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类似于这种间谍活动，像美国这个联邦情报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昨天说的，在美国50个州每一个州，联邦调查局都抓到了有关于中国做这种种种不法行动的这些证据。你说在这个俄罗斯他会有多大的这个，也同样感受到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作为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俄罗斯，您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他在经济上他现在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那么相对的会不会就让中国他有更大的这个运作空间？对普京来讲，他当然希望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个在美国方面填补俄罗斯因此所产生的这些空档，这个都应该是他们会谈时候，外界到今天不知道这个但是我猜这里面应该都是他们要谈的一些议题。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川普和普京都担忧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川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他的国内国际的判断呢，我是一直有批评意见的。我因为那个川普呢，我觉得他对国际形势也是估计了，那他有些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我就认为，其实俄国呢，他除了军事上呢可以跟美国那个倒学乱以外，他在世界上你看，前十大的那个 GDP 的这个那个国家里边呢，俄国呢早已经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国呢其实面对着北美那个亚洲然后还有就是欧洲的这个三角鼎立的这个崛起了，其实俄国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把那个俄国呢看得这么重了，其实是还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冷战的那个思维观呢，我就再继续在影响那个川普，也就是说他生活在那个过去的50年前的这么一个战略思维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说，到底，川普想得到什么？那个普京呢？他想得到什么？普京当然，首先第一个，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西方的制裁，他现在是焦头烂额，他的经济呢，确实是出现很多问题。现在，人们说，俄国已经变成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他对资源的高度的依赖，尤其是对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所以呢，就是对普京来说，他想突破这种那个制裁。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呢，这里边呢，从公共政治上来说，普京跟他两个呢都有一些保守的政治倾向。尤其我觉得面对着中国的这个崛起，而中国这个崛起呢，他注入的这种反对就是欧洲文明或者反对基督教文明呢等等呢，那么这些倾向呢，我觉得会让川普跟普京呢共同的感觉到这个就是威胁。另外一个对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他跟普京两个同样的感觉到，就中国到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如果他们两个就说让中国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所谓的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呢，恐怕他们两个都不愿意看的。
此外，陈破空认为，美国从联中抗苏到联俄抗中，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观点。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什么？其实这个双普会他们闭门谈的就是四个大字，按照汉语四个大就联俄抗中。在去年川普当选，我就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和资本出版，名字叫做川普对决习近平台湾的机会，其中我就以两章的篇幅来写了美国的联俄抗中战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对俄国的这个反感不亚于对中国的反感， 那么在这个欧洲国家对俄国的反感和痛恨呢，就像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和痛恨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川普要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去改善中国美俄关系呢？是因为它是三角原理，就这个历史发生了翻覆，45年前的历史，45年后的历史。以前是就他联系第二大敌人去这个对付第一大敌人，以前是联中抗苏，联络红色中国去抗击这个红色苏联。那么这是当时尼克松基辛格所定的一个国策转变。那么这一次川普政府就要把这个大三角倒过来用，因为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中共，说他要联俄抗中。而且俄国虽然是这个半专制的国家，但是俄国跟中国相比呢，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美国，介于中美之间，他半专制半独裁。普京在俄罗斯的民主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中国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就中国无民主，俄罗斯有民主。就像这个普京长期当政是选票的结果，而这个习近平长期当政是这个枪杆子、刀把子、什么笔杆子的结果，这个就很不一样。所以俄国的意识形态刚好介于美中之间，再加上俄国的衰落，而中国的这个崛起，爆发户式的崛起，让美国非常不安。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普京是全球化30年中最失落的总统。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首先呢，我对刚才大家的对川普了，好像是完全是以公心做事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川普在过去呢，就是当总统之前呢，他作为一个商人呢，而且又有对就是异性就是美女了有特别兴趣的这个商人，而且另外呢，他有各种经济上的这种就是私人的这种利益了，自己呢他也不会把他的这种税收了公开出来了。那么这么一个商人，所以呢，现在美国那个前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个就说了，川普了，他现在在这种说话是怀疑美国的情报机构的这种可信性，而相信那个川普的话呢，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犯那个叛国的一种重罪的一种行为等等。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呢，就是说川普了，他有许多东西了，是在隐藏。那么历史呢，以后会告诉我们他到底隐藏了什么。我相信呢，今天呢，我们一下不知道的话呢，我相信那个穆勒的这个调查，一定呢会找出许多东西。包括现在十几个人呢，已经被那个穆勒那个就是这边的不是被那个 session 被司法部副部长已经那个就是开始罗斯坦在开始起诉了。所以我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呢继续关注。另外一个，作为普京总统来说了，其实他现在是一个在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是一个最失落的一个总统，因为在大国中啊，他其实已经丧失了大国的那个地位，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是出现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么一个方向。他现在要做的其实就像19世纪的那个梅特涅，当时的奥地利了，梅特涅了就玩的就是一个权力均衡。其实面对着世界的三大的这个就是中心了，我刚才说的北美，那个季风亚洲，然后还有西欧。那么其实普京呢，他就在这三个地方呢，相互的在各个中心里边呢，在搅局，让他们陷入混乱，同时呢又使得这三极呢相互之间不信任，相互去进行恶斗。所以我觉得呢，对普京呢，他的这种就是议程呢，他的这个阴暗的一些那个心态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不那个就是提高警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如果要跟中国或者美国的话呢，我相信都不是真心的，他一定会让大家呢相互陷入猜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频频向欧盟示好，希望联欧抗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鹤以及外交部长王毅都紧锣密鼓到欧洲活动。北京于本周主办与欧盟的峰会，但是欧盟在峰会后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要求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也实现所谓的对等，让北京碰了个软钉子。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本星期签署定于明年生效的经济协定，计划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的联欧抗美战略为何难以成功？日本和欧盟联手对于被排除在外的美国和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话题，夏明教授认为，欧洲对川普失望，但并没有对美国人民失望。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欧洲呢，它可以获得这种好处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在打头阵。现在呢，尽管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总统啊，那么有某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我相信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失望呢，并不是说完全对美国人的失望。尽管欧洲对美国人呢也有各种批评，另外的话呢，这更不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的这个制度的根本失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欧洲国家跟美国最牢固的关系是它的军事和政治结盟，也就是它在民主那个自由国家的基础上呢，尤其是以北约的军事组织了为它的基本的那个基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欧洲国家他现在呢，没办法把自己从福利国家完全转变成一个军事国家，没办法脱离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的话了，那我相信，欧洲国家会继续的拥戴美国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了，美国这个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欧洲他会跟中国进行某些关系的改善，但是最终的话呢，并不会背离美国的根本的战略利益。
此外，美中双方达成妥协的希望有多大？美国的中期选举在11月，在那之前，川普是否面临达成协议的压力？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看法。
川普来说，是达成协议也好，是贸易战也好，我想他都这个对他政治上都有不同的收获，或者说有不同的损害。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个很难去预料哪一种结果对他更好。但是他现在整体在维护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的经济是这么多年来最强劲的，增长4%，而中国经济现在是最疲软的，表面上声称6.7%。那么现在美国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就是川普的白宫顾问库德罗，直接指出障碍所在，说就是直接点名了，就是习近平不愿意达成协议。
嗯，
说事实上美国准备达成协议，而中国的其他官员也准备达成协议。他坐在这个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的身边，跟他们这个非常长的时间，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官员是愿意达成协议的，但是都被习近平所否定。也就是说，习近平不愿意达成协议，而且库德勒说了，美国的要求非常简单，就那么3条4条：第一，降低关税；第二，取消非关税壁垒；第三，停止知识产权的侵犯；第四，停止这个强迫性的技术转让，就这么3条4条，但是习近平不答应。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税是不平衡，平均关税，美国的平均关税2.5%，中国的平均关税14%，相差6倍。也就中国靠的就是这个中美贸易顺差，就是这个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大家想一想，这3000多亿贸易顺差消失的话，中国的经济 GDP 刚好折算，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6%、7%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贸易顺差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 GDP 就等于零，习近平政权就认为他难以为继。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政权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认为经济增长是他政权唯一的合法性，认为他的经济增长停滞的话，他就不能维持这个政权。所以习近平考虑的是这个，然后他不愿意让步，那他就意味着不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美国并不是说我要占你的便宜，是说停止你占我的便宜，双方对等贸易，就平等的、对等的、公平的这个贸易，如此而已。但是习近平成了罪魁祸首。
此外，刘平认为中方服软的可能性较大。我们来听听刘平的观点。
可以围绕着在这个习近平身边的人，究竟有多少能够给习近平说上真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这些真话，就算假设有真话，我想是有真话的，刘鹤回去一定会告诉他很多详情。但是这个习近平能够听进去多少，以习近平的这个知识水平，他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透彻的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能够具体的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中间是大有疑问的。在这个美国这样的体制，像这个我们今天几位来宾在美国生活很久，可以体会到，在美国除了这种官方的这个管道之外，你看到有媒体的报道，然后有专家的分析，有各样的刊物，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专论，就可以让你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这一方面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在中国的领导人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偏视偏听，在今天的习近平这个情况之下，恐怕情况会变得这个更为严重，更为闭塞。所以呢，这个美国把这个话讲得这么直白，中国要加以辩护。可是呢，这个中国的辩护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呢？这个陈伯公先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关税和中国的关税，这中间这个是不可以道理计。同样道理，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讲，就美国对于讯息的了解，跟这个领导人对于讯息的运用和中国也是不能以道理计，这是造成这个美中之间现在贸易摩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这个你还没有回答您这个问题，这个在2000亿之前，这个美国还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管道？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些管道，或者会有一个不公开的管道，只是说 能不能够真正的说这个经由磋商达成协议，或者是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会看到中国方面会有具体的让步，我想这个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师陈破空，还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参与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他们各自的观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在流亡印度的藏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离故土60年之际，他们历时60年的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斗争正面临着僵持的局面。展望前方的道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的问题不免让流亡藏人们忧心忡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帕斯里恰发来的报道。
在达兰萨拉狭窄的街道上，这家店铺生意兴隆，对呼吁西藏自由的 T 恤衫和其他纪念品的需求持久不衰。西藏流亡行政中央的官员觉得，这种对斗争的持久执着是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小镇定居以来的最大成就。
看看另一方，那是强大的中国。过去60年来，虽然我们藏人总共只有600万，流亡藏人只有10万，斗争却持续了下来。
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忧，在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的目标方面缺乏进展。按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藏人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自治。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最后一次会谈是在2010年，以僵局告终。从那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会谈过。中国称达赖喇嘛是寻求让西藏脱离中国的分裂分子，流亡藏人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好谈判或者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我们并不寻求从中国独立或分离。
在僵局持续之际，人们对今后岁月里藏人斗争的形态越来越感到焦虑。达赖喇嘛这个月就83岁了，虽然他已放弃了政治角色，但仍然深受敬重，并且让藏人的斗争保持着非暴力性。
Do we need something which should amicably solve the issue, or do we?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个友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我们是不是会在杂乱无章的时刻？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有某种软过渡。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只是维持斗争，还包括解决西藏问题。
Everybody not just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it, but also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这所小镇里听到的西藏自由的声音不再在国际上引发回响。为了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印度也要求流亡藏人官员把今年3月的感谢印度活动改在新德里以外的地方举行。那次活动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抵达印度60周年。在达兰萨拉的街头，很多人承认斗争正在经历低潮，但是他们并不沮丧。
一些人觉得现在失去了希望。在我的印度朋友中间，有更多的人对我说，西藏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那就不是失败的事业。
流亡藏人中普遍有这种情结，他们相信重返故土的日子终会到来。美国之音帕斯里恰，达兰萨拉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同时也是负责监督涉俄调查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执法部门官员罗森斯坦，为起诉外国代理人一事辩护。请听报道。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周四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安全论坛上表示，不要低估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
很多人以为因为有外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在进行对美国不利的活动时会平安无事，不过接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进了美国的监狱。其次，公开起诉可以阻止他们去往其他法治国家，也提升了未来因网络犯罪而追究其责任的风险，这都会产生具体的威慑作用。
罗森斯坦一周前宣布，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起诉了24名俄罗斯人，自插手美国大选有关。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爱丽舍宫周五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开除一名在五一劳动节的抗议游行中打伤一位抗议者的安保人员。法国世界报爆出一段现场录制的视频，视频中佩戴警察头盔的亚历克山德里·班纳拉在殴打一名年轻男性并踩踏他。世界报表示，马克龙的办公室曾短暂地将并不是警察的班纳拉停职，但并没有将他的行为告知执法部门。视频上，班纳拉暴力地攻击了恳求他助手的这名男子。在那之前，另一名身着便装的人将这名男子拉倒在地上。在另外一方面，第一批北极液化天然气首次使用北极东部航道抵达中国，中国将参与俄罗斯新的北极天然气项目。由于担心美国天然气未来进军中国，俄罗斯正利用中美贸易战，同时通过有意渲染中亚安全问题，加紧巩固在中国天然气市场地位。俄罗斯计划未来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货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参与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供货。两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20多天的航行，7月18日和19日先后抵达中国江苏如东港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开始卸货。这是来自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首次供货中国，同时也是第一次使用东部北极航道经过白令海峡向亚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负责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俄罗斯诺瓦泰克能源公司说，由于夏季北极航道一些地区冰层较薄，这两艘专门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量身打造的运输船，在没有破冰船伴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破冰能力完成了这次航行。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使用东部的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要比使用西部的北极航道，然后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印度洋，把液化气运送到中国，航程时间能够大大缩短。再加上不使用破冰船，这能使北极液化气的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装载北极亚马尔液化气的第三艘运输船同样使用东部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目前正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预计这艘液化气运输船将会在7月31日抵达中国唐山的液化气接收码头。北极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能够大量运抵唐山，将能缓解中国首都北京和周围地区冬季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30%的股权。中国还同俄罗斯签订了未来20年每年向中国供货300万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3条生产线中，第一条去年已经投产。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1半多股权的诺瓦泰克能源公司的总裁米谢里松星期四在江苏如东表示，第二条生产线将会在8月下旬投产，到明年年初时，亚马尔项目的生产线将会全面运转，这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当天在江苏如东称，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经过东部北极航道运抵中国是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他说，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能源部长诺瓦克和诺瓦泰克总裁米谢里松几天前飞抵中国，他们专程参加了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的欢迎仪式。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的大批记者也随同抵达江苏如东报道这起事件。能源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意在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这件事情上造势做文章，目的是想展示给其他的潜在的能源买主， 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能源买主看。俄罗斯同样更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大规模投资北极的能源项目。诺瓦泰克公司已经获得了临近亚马尔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的开发权。目前俄罗斯正积极寻求中国、日本和韩国入股这一项目。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股权的法国托塔尔公司已经表示将会加入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俄罗斯不久前已经邀请日本经济和能源官员访问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所在地。韩国总统文在寅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时，双方也讨论过这一项目。从诺瓦泰克公司总裁米歇里松这次在江苏如东的谈话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同意投资入股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除了液化天然气外，正在建设中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从明年年末起向中国供气。这条管道将把雅库特地区奇扬金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经过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黑龙江，然后输送到江另一岸的中国城市黑河，最后并入中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俄罗斯计划在下一阶段兴建一条从伊尔库斯克到雅库特的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把伊尔库斯克地区科威克金天然气田所开采的天然气送入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这将使出口中国的管道天然气的供货量大幅提升。俄罗斯能源界人士说，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东线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将供应中国东北、渤海湾地区甚至上海的消费者。俄罗斯曾经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将向美国大量采购天然气，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俄罗斯正利用这一机会加紧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地位。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致力于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这也为俄罗斯进一步进军中国天然气市场提供了机会。他说，中亚地区的天然气经过西部进入中国，要想把这些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成本将会非常高。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经过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说风险性也非常高。总之，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向俄罗斯寻求天然气供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推销天然气的主要卖点是运输距离短，而且不经过第三国，因此风险小。此外，天然气生产稳定，开采地区不会出现政局动荡，运输过程中也没有海盗的骚扰或是其他安全方面的威胁。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建设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新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俄罗斯媒体和一些相关人士时常有意释放消息，称中亚地区的局势不稳定，特别是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土库曼斯坦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俄罗斯故意渲染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无疑将更能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能源领域更进一步依赖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贸易委员西塞利亚·马姆斯特罗姆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的话，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报复性措施。请听报道。
6月1日，川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也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川普威胁会对欧盟的汽车行业征收关税。马尔姆斯特伦在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对汽车加税，欧盟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We don't want to escalate that situation.
我们不想事态升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共同制定的订单，让他们像旧记忆一样消失。我们已经采取了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均衡的、与国际法规相符的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的布兰森镇附近，一艘水陆两用游船周四在暴风雨中翻船并沉没，导致17人死亡。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的发言人表示，死者的年龄从1岁到70岁不等。游船上有31人，其中14人获救。当时湖面上还有另一艘水陆两用游船，那条船安全返航。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推文，对船难受害者的亲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拥有遇难游船的公司的总裁在接受 CBS 今晨节目采访时表示，该船只本来不应该在水中。里普利娱乐公司总裁吉姆·帕蒂森还说，船上有救生衣，但根据法律，乘客不必穿上。石头郡治安官办公室表示，这艘游船晚上7点前出发后，在卓石湖沉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栏目。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预防本地犯罪的努力本月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该国内政部第一副部长苏乌因·奥莫尔扎诺夫与美国驻比什凯克大使馆国际禁毒与执法办公室主任桑蒂普·保罗共同出席了位于奥什市阿米尔·铁莫尔的本地犯罪预防中心的落成仪式。当地52000名居民面临着失业、家庭暴力、毒品成瘾、强制早婚以及年轻人参与极端和暴力团体的问题。这处设立于阿米尔·铁莫尔的本地犯罪预防中心有64%，约为15000美元的资金由美国大使馆国际禁毒与执法事务办公室提供，奥什市市长办公室提供了18%，约为4500美元的资金。奥什市就业、移民与青年人事务专项部门提供了11%，约为2600美元的资金。当地社区提供了余下的7%的资金。该中心代表了双方真切的合作。第一副部长奥莫尔扎诺夫在他的开场讲话中提到，这一中心完全准备好在民兵区办公室、阿克萨卡尔法庭主席、青年人协作事务部以及妇女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工作，这将提升我们公民获得的服务。美国大使馆国际禁毒与执法事务办公室主任保罗说，在社区维持治安的原则是尊重人权、可问责制、透明度以及法治，不仅要处理犯罪情况，还要在那些家庭暴力以及青年人暴力活动频发的地区帮助预防犯罪，促进对安全以及生活质量问题的公开讨论，并且处理导致激进化以及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自2013年起，美国已经将大约400万美元用于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和基层层面的社区治安与执法改革工作，支持着24个社区和23个当地的犯罪预防中心。国际禁毒与执法事务办公室主任保罗说，美国已经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官员、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组织合作，推广维护社区治安的最佳实践。因为当他们共同努力时，社区就是最强大的。当执法部门与社区有着紧密关系时，执法工作就能有最佳效果。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